第十二章，圣言静坐的奥秘，灵魂的无言交谈。当时我热切渴望康伯神父能早日修正完美圆满的圣德，就是他能彻底死于自我。我但愿他承受得起所有十字架的考验和苦不堪言的磨难，最终获得最大的幸福。每当他不忠的时候，我的心灵就感到极大的痛苦，因他不肯死于自我，却奢望得到别的神光启示。这令我非常惊讶，因为我现在对这事早已漠不关心。我不禁向主抱怨，他竟非常仁慈地用恩宠来鼓励我，使我从此在这件事上完全信赖他，犹如出生婴儿对慈母的依赖。我的姐妹带了一位少女到我这里来，天主要我依照她的旨意来塑造她的圣德。我明白自己将为此背负许多十字架，因为每当我们的主给我灵魂栽培时，总是意味着我要受痛苦折磨。无论是为了吸引他们走上灵修途径，或是不要让我逃避十字架，所以对他当然也不例外。天主赋予他非常特殊的恩宠，他在自己的国家声誉卓著，大家已经公认他为圣人。我们的主把他带来给我，是特意要让他深刻理解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圣途径。一种是拥有丰沛的恩宠，备受人们称赞的成圣之道，另一种是完全毁灭自我，甚至失去所有这些恩宠，以致身败名裂，然后成圣。我们的天主是他与康伯神父同样依赖我，然而程度略有不同。有一次，这位少女病重卧床不起，我竭尽全力帮助她，但却对她无话可说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得命令她的疾病离开她，精神恢复正常。我刚说完了，她的病就好了。这时我领悟到如何因圣言下令，即目睹服从圣言的神迹。我也体验到是耶稣基督亲自在我心灵内发号施令，并欣然服从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病了一段时间。有一天，他领受我们的主之后，身体虚弱的几乎咽不下圣体。午餐后，我的心灵感到强烈的冲动，就严肃地对他说，起来，不要再生病。他立刻起来，竟痊愈康复了。修女们不知道刚发生的事情，都非常惊讶，因为早晨他们还看见他躺在病床上，奄奄一息，现在竟能行动自如。他们就说，他的疾病不过是精神病所引起的幻觉。在这件事上及其他许多时候的经验中，我领悟到万能圣言运作的秘密，和天主是多么尊重人的自由意志。他甚至要求人们自由地与他合作。当我说病好了吧，或说从病苦中解脱出来吧，如果病人深信不疑，默默地接受，圣言就产生效果，疾病就即刻痊愈。如果他们采取即使是最合理的态度，以最好的理由质疑说，若天主乐意，我就会痊愈，直到他恩准，我的病才会好。或者非常绝望地说，我的病已经不可救药了，我永远无法摆脱我的病痛，我的话语就没有功效了。我还感到超性力量回到我身上，我正经历我们的主所说的，就是当患泄漏病的女人摸他时，他立刻问，谁摸了我？门徒答道，主啊，众人都在挤着你呢，你还问谁摸了你吗？但主说，有人摸了我，因为我觉得有神圣的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。主耶稣基督也同样使着神圣的能力，借着他的圣言从我身上流出去。但是当这能力得不到对象的接受回应时，我就觉得这能力停留在他的根源， 就是回到我身上，使我觉得疼痛，我就会为那个人感到痛心。当这神圣的能力没有阻力，又得到真心诚意的默许时，他就充分发挥神奇的功效。这医治的神力是非常敏感的，虽然它对无生命的物体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，但人们最小的阻力就会限制它，或使它完全裹足不前。有一位善良可敬的修女受到严峻的诱惑考验，非常痛苦，她就将情况告诉另一位修女，因为她以为那位修女的灵修很高，必定能帮助他，殊不知适得其反，他不但得不到慰藉怜悯，反而受到强烈的排斥，使他心灰意冷。那位修女因他受到诱惑而厌恶他，用鄙视的口吻冷酷无情地对他说，千万别靠近我，因为你是那种人。这位可怜的女孩非常苦恼，因为那位修女嫌弃她的话，使他相信自己已被诅咒堕落，无药可救了，因此长夜失眠，无计可施，就来见我诉苦。我好言抚慰他，我们的主就立刻借着我使他感到宽慰。同时我内心有股冲动，我忍不住说，另一位必定受到惩罚，而且陷入更可怕的考验困境中。那位恶言恶语对待他的修女也来见我，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，告诉我说，我最痛恨被诱惑考验的人，我保证自己绝不会受这种诱惑，因为我没有一点邪恶的念头。我说，我的好修女，为了我对你的友谊，我希望你遭受那位修女同样的痛苦，甚至比她更厉害的考验。他极其傲慢地回答说，如果你祈求天主要我受考验，我就祈求相反的事。我相信天主若倾听你的祈祷，也必定会垂听我的祈求。我坚决地答他，我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天主必不服听我的祈求，但若是为了天主和你的益处，我的祈祷必定比你想象的更早实现。我是不假思索地说这话，当天晚上他就陷入强烈的诱惑困境中，考验之严酷是前所未有的。同样强烈的考验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，这原是天赐良机，要使他充分认清自己的软弱，以及他失去天主恩宠后的本来面目。起初他对我恨之入骨，说我是他痛苦的根源，尽管如此，就像让天生瞎眼的人重见光明的泥巴一样，这件事让他清楚看见，究竟是什么给他带来这么可怕的考验。我身患重病，这是为了掩饰天主要在我心灵内运作的伟大奥秘。病势异常沉重，我从九月开始卧病在床，这严重的疾病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五月。在梦中有几次看见穆斯神父攻击迫害我，我们的主让我预先知道，在我受逼迫时，康伯神父会遗弃我。我写信告诉他这事，令他非常忧虑，他觉得自己全心全意与天主旨意结合，极其愿意为我忠诚效劳，绝对不会弃绝我。然而后来这事果然应验了，他在迫害中离开我，是出于不得已，因为他自己先遭受了严酷的迫害。他在四旬延斋期间讲道理，许多人追随他听，为了听他讲道，人们从数十里外赶来，但我听说他病得很严重，性命垂危，我就将自己奉献给天主，宁愿自己病得更沉重，但愿他恢复健康，能够讲道理，因为人们都渴望听他讲道。主终于垂听了我的祈求，他不久就康复了，而且重新登上讲坛。我异常严重的病痛持续了六个月之久，在这期间 我们的天主教导过，与那些完全属于他的人，以一种非语言文字方式的交谈。天主圣言啊，你使我想到，你总是不停地在灵魂内讲话和工作。尽管外表上，你宛如在深邃的寂静中，因此，在受造的众生之中，与难以形容的沉默中，彼此之间也有类似的交流方式。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我学到这种前所未闻的语言。当康伯神父来听我告诫或送圣体给我的时候，我渐渐觉得不能说话了，但在我心灵深处对他有一种如同对天主一样的静默。我深刻理解天主在这里要教导我，即使在这人世间，人们也可以学习天使的语言。我就渐渐地转变成只在静默中与他交流。我们在天主内以一种非常神圣而难以言传的方式彼此理解，我们做心灵无语的交谈，彼此的心思都能互相心领神会，交流不可言语的恩宠。